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释经讲道学》是第六课，张牧师从第五课开始呢，谈到讲道学的主流思想，讲过了主流思想的合一性、失落的焦点定义，还有好的大纲。今天第六课，老师要讲到的是经文不可偏离主流思想，经文范例的讲解，还有经文的选定。让我们这个时候预备心。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心窍耳朵，让我们都有一颗受教的心。愿你亲自膏抹你仆人的口，帮助并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是来到讲道学的第六讲。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的讲有关于这个讲章的组织。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这个讲道的合一性啊，是讲到这个主流的思想。让我最后还是跟大家补充一下，最后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个讲章每一个主点不是讲不同的东西。我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一篇讲到我们有几个主点所组成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主点呢，就是跟这个主流的思想啊，都是有它的关系。换句话来说，我们不能够有一个主点呢，不是讲主流思想的东西。我们很多的毛病就是我们有三个主点，但是我们说三个主点的注重点是不同，就好像是三个不同的信息把它放在一起，我们要免去这个的危险。上次我跟大家所讲的这个例子啊，就是举财在地，举财在天呢，大家都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啊，每一个主点都是讲到注重钱财对我们属灵生命的影响。这个就是我盼望大家能够看重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有一个主点去讲别的东西，一定是讲到同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是讲章的合一性。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个讲到的目标性。这个目标性讲到呢，其实有一段的经文对整个的讲道学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现在呢我就念给大家听啊，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16节开始，15节也可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下面16节啊，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用这一段的经文常常都是鼓励弟兄姐妹读经，圣经是怎么样的重要。但是从讲道学来看这段的经文呢，这段的经文在讲道学里面是极其的重要。现在就让我把它跟大家分析一下。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在十六节里面呢，中文的圣经没有很明显的把它讲。我猜啊，中文的圣经读这个字呢因为在这个原文的圣经里面就是讲到所有的圣经，圣经的每一个部分，旧约新约每一个部分全本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都是，我不晓得这个都是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在中文里面是上帝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呢就是讲到上帝的呼吸，就是说我们看到创世纪啊，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从这个泥土造一个人，以后呢他就把他的气吹进这个泥的人的里面，这个泥的人就成为一个活的人。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所吹的气，是上帝的气，气是代表这个生命。所以这节的经文我们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圣经都是上帝的生命。中间那一段呢，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里只是讲到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媒介去传扬圣经，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教导，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责备，有的时候使人归正的意思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个人，有的时候呢教导人学义就是我们能够训练他来走公义的道路。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可以用不同传播的媒介来讲解圣经，就是上帝的生命。但是主要的就是第十七节，主要呢我们要产生一个很重要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叫属于上帝的人得以完全。属于上帝的人意思说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个并不是讲到不信主，是讲到信主的人得以完全。得以完全是什么意思呢？得以完全就是说本来我们是不完全的，因为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得以完全。所以从得以完全这几个字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原来每一段的经文在某一方面都是形容属于上帝的人在那一方面是不完全。现在要透过圣经，透过不同的讲解，使那些不完全的信徒能够被拯救，成为完全。成为完全以后呢，就预备来行各样的善事，意思说来预备做上帝所悦纳所喜欢的事情。从讲道学里面这段经文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起初是我特别注意到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第十七节是叫属于上帝的人得以完全吗？那我们不是已经得完全了吗？我们信了耶稣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吗？我们是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完全的人吗？这个实际上可能是这样说，但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我们的生命的的确确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不合乎上帝的标准。所以圣经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信徒，为了信徒能够在不完全的 一些的生命的表现里面，生命的内在里面，我们得到圣经的救赎，使我们从不完全当中被拯救出来，得以完全，让我们能够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经过了这样比较详细跟大家解释的话，那我们就晓得在这个目标性里面呢，这个不完全呢，在这个讲道学里面是用这个失落的焦点，失落的焦点。什么是失落的焦点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失落的焦点就是每一段的经文肯定，非常肯定，在某一方面是形容我们基督徒属于上帝的人在那一方面是不完全。所以当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找到那段经文怎么样形容信徒的不完全。换句话来说，我们要从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找到失落的焦点，人类失落的需要，需要圣经才能够得到完全。所以圣经的每一部分都是有同一个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使基督徒能够得到完全。得到完全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失落里面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我们每一篇的讲到，我们都需要有救赎的成分在里面。假如那一篇的讲到是不能够供应一个救赎，使那些不完全的信徒能够得到完全，没有一篇讲道能够叫做是讲道。那所以呢，所有的圣经我们可以先说都是以失落为焦点，圣经所有的内容的目标就是使我们基督徒在失落的情况当中得到救赎的希望。这个是比较不容易明白的，不过呢我还是尽我的能力跟大家解释。这个目标性呢，就是讲到每一段的经文，请大家特别注意，每一段的经文没有例外的，每一段的经文我们要讲到的时候，我们都要先找到那一段的经文，在那一方面来形容基督徒的失落。所以这个是失落的焦点。而且在那段的经文里面，上帝怎么样从那段的经文里面提供一些救赎的方法，来救赎信徒从不完全当中成为完全。失落焦点的含义是什么呢？我有几方面要跟大家讲。第一方面，除非我们能够从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找到了失落的焦点，假如不是的话，就是我们能够明白那一段的经文很多的事实，但是对于我们讲到还是没有很大的帮助。我发现了很多的讲道都是这样，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呢最重要一样的东西没有在那篇讲道出现，是什么呢？是那段经文失落的焦点。所以很多的讲道就不能够在那段的经文里面看到失落的焦点，以后呢在讲道的时候提供一些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已经提供的一个救赎，去把不完全的信徒使他能够透过救赎成为完全。所以我强调，除非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找到了失落的焦点，假如不是，就是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很多的事实 但是对我们在讲道还是没有多大的帮助。第二，我给大家一个很强烈的建议，假如我们找不到那一段经文失落的焦点，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宣讲那一段的经文，因为假如我们宣讲也没有什么的好处。那我们可以把它重新再讲一遍，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最好不要宣讲那一段的经文，除非我们能确定圣经为什么要把那一段的经文放在圣经里面。这个是第二个的讲法，因为上帝把那一段的经文放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主要的目的，就是在那段经文里面让信徒看到他自己在那一方面不完全，他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除非我们找到了这个，假如不是的话，我们最好不要去先讲那一段的经文。好，第三方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段经文失落的焦点是什么？换句话来说，作者为什么要写那段的经文？圣灵为什么要带领他写那段的经文？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了使大家明白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就给大家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失落焦点的例子。我们请大家特别在这方面留意，最好呢你能够有圣经跟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经文。我只是举几个很简单的比方来跟大家一同思想到我们怎么样去找失落的焦点。那有的时候容易，有的时候非常困难，有的时候假如我们不熟圣经的话，我们也很难找到那个经文的失落的焦点。事情呢就是这样。那现在我先从难的来开始，我现在给大家一个示范呢，这段经文呢，假如我们不熟圣经，不明白圣经，我们也很难找。创世纪第32章22节一直到32节这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讲到雅各在亚伯渡口跟上帝摔跤的经文。我感觉还需要把这段经文讲一下。他夜间起来，他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子女并12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24节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以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把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给他祝福。那下面我们就不念了。这段的经文呢，很难讲，非常难讲，因为呢找这个失落的焦点并不是这样的简单。那首先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当我们预备一篇讲道啊，最好呢我们要念经文，念的时候我们要发问很多的问题，问了问题以后我们自己解答这个问题，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我们把它写下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绪我们要做的。假如我们不问问题不答问题的话呢，我们对这段的经文很难去明白。比如说在这段的经文里面24节只剩下雅各一人，这句话很奇怪哦，只剩下雅各一人，后面这个标点的符号呢是完全的，是一个圈，就是说这句话呢肯定有它的意思在里面。当我们回顾雅各一生， 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请大家暂时不要再想下去，等一下我再回来。第二个问题你问，这个人一定是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是神给他祝福。戒指的摔跤是一个肉体的摔跤呢，还是属灵的摔跤？那这个呢，很多矛盾在里面。假如是一个肉体的摔跤，那为什么上帝不能够胜过他？奇怪啊，假如你跟上帝打架，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神，你打得过他吗？但是这个人说，我胜不过雅各，很奇怪啊，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呢，最后呢，他还是把这个雅各打伤啊，他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他就伤了。在肉体上他说我胜不过他，但是他最后还是把他打伤了，这个不是个 很大的矛盾吗？所以有没有可能戒指的摔跤不是肉体，是属灵的？假如我们有这样的结论的话呢，那我们就想，那人胜不过他是在那一方面胜不过他呢？有没有可能在这里这个人上帝要劝雅各在某一方面要悔改，但是雅各是不是愿意悔改？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要问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是在找这个石头的焦点哦，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假如有的话呢，他在那一方面来劝雅各要悔改。好的问题我们都要答复的。那顺便提一下，戒上的摔跤有几个回合？你看的时候好像是啊，就打下去，不是啊？当基督人把这个雅各打伤了以后，他要走了，因为天亮了，雅各就不允许他走啊。雅各说：“我不允许去啊，除非你祝福我吗？”这句话你看，你看，雅各以前从来有没有这样的祷告？很难，对不对？雅各以前呢？有没有这样抓住上帝，对上帝说，假如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有这样一个的祷告吗？根据我的了解就没有。这个是雅各的第一次。那有没有可能我们这样看来的时候，第一个回合是上帝下来跟雅各摔跤，等到怕打他打伤了以后，雅各才体会到，哇，上帝是千万不得的。所以当上帝要离开的时候，下一回合的摔跤是雅各要抓住上帝，不允许上帝离开，他盼望上帝能够祝福他。结果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实在是祝福了雅各，对不对？给他改了个名，让他以后成为十二个支派的列祖。这段经文呢，那我们怎么样讲？失落的焦点在哪里？失落的焦点在哪里？你找的时候啊，我再提醒大家一下，雅各回故乡，知道他的哥哥来迎接他，他不知道上帝已经在他哥哥的生命里面工作，他哥哥实在是要来欢迎他，不过他以为是来报仇。所以他先打发他的家属跟他的所有财物各合，所以剩下他一个人坐在这个亚伯的渡口。这句话有什么意思没有？再加上另外一句话，上帝胜不过他。上帝在那一方面胜不过他，是在肉体吗？当然不是，因为他把他打伤。有没有上帝要劝他悔改他不肯？假如是的话，上帝在那一方面劝他要悔改，那我们就要想了，像我们找失落的焦点呢，你找不到的时候，你这段经文怎么讲下去？很难讲下去的。现在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证明一件事情，假如我们不熟读圣经的话，这段的经文你找到了你要讲，假如你不熟读以前雅各的生平，这段的经文是非常难讲的。那现在呢， 就允许我把雅各过去一生很简单告诉大家，以后我们再回到这段的经文来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发生到这个失落的焦点是在哪里。雅各跟以扫是两兄弟，对不对？是双胞胎。当他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他们在里面就开始打架了，对不对？很简单跟大家讲。但是这个妈妈利百加为了这个事情她非常的困扰，所以她就求问上帝。上帝就告诉她，在你的腹中有两个民族。最后呢，天使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后面他们生下来，以扫先出来，雅各出来的时候是扎住了以扫的脚跟，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些的事实。这个家庭还有个问题，以撒他爱以扫多过雅各，他偏爱以扫，因为以扫常常煮东西给他吃。但是呢，利百加他是偏爱雅各。那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去看这个红豆汤的事情。那我听过很多传道人讲这个道啊，他说这个雅各啊，这个人真是坏蛋，他骗他的哥哥，他趁着他哥哥口干的时候要骗取这个长子的名分，他非常的狡猾。但是这样的讲法是不对，雅各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告诉你我的看法，我很相信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因为父母的偏爱，所以我相信利百加曾经把上帝对雅各的预言，就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告诉雅各。假如我们这样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在上帝的计划当中，这个我们不能够去干预这个上帝的计划。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他要拣选雅各，这个长子的名分呢是雅各的，雅各知道，所以呢，他就常常是非常爱慕长子的名分，这个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名分。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这个以扫，这个以扫非常不看重，他所看重的就是到田间去打猎，打到这个动物的时候就回来煮给他自己吃，也煮给他爸爸吃，他从来不会去思想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但是雅各非常重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红豆汤的事实就是，当他打猎回来口干，他要这个雅各给他一碗红豆汤，那雅各给他一碗红豆汤，雅各的要求，只要你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就给你红豆汤。我请问，假如以扫是注重长子的名分的时候，他会不会这样轻易的就喝一碗的红豆汤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雅各？只要他重视这个长子的名分的话，只要他知道这个长子的名分是什么的话，他会不会这样？一定不会，一定不会。但是雅各另外一方面呢，他很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他知道上帝要把这个长子的名分赐给他。但是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这个是他一生的毛病，他知道上帝的应许，但是他不能够等候上帝的时间来去成就上帝的应许，他常常以为上帝需要他的帮忙才能够实现他的应许在他的身上，这个是雅各一生的毛病，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事情，不等候上帝的时间，不依靠上帝。上帝啊，你就把你的计划告诉我就好了，其他的事情我可以自己去把它弄妥，所以你只要把你的计划告诉我，我有办法来帮助你成就你对我的应许，快快的实现。这个是雅各最大的毛病。其实在我们信徒的生活当中，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明白上帝的美意， 但是我们常常不能够等候上帝的时间，不能够等候上帝的方法，我们常常还感觉到上帝是需要我们去帮忙他，他才能够成就他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结果在他的母亲帮助之下，雅各得到了长子的祝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人后来成为上帝所选召的列祖之一，有三个列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以雅各呢不是个坏蛋呢，他有他的毛病，好像我们有毛病一样，他的毛病就是他要上帝把计划告诉他，但是他不要按上帝的时间方法，他对自己说我要帮忙上帝，上帝需要我帮助一下才能够成就他的应许在我的生命里面。这个是雅各一生的毛病。那你不相信，我们现在看一看，他逃命就到伯利利，他祷告，他怎么祷告？上帝啊，你把我平安带去，带回来给面包我吃，我就承认你是我的上帝。你看那篇祷告真是糟糕，好像跟上帝的交换条件，你要带领我平安一边回来，而且呢原来要照顾我给我面包吃，我才能够承认你是我的上帝。他就这样一个人，他到了他舅舅拉班的家里面，你去念了，他不是还是用自己的方法来使自己能够有钱吗？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拉班的孩子很气他，对不对？那你念那些经文的时候呢，你才发现到这个雅各他一生，他要上帝剩下他一个人，他不要上帝去干预他。上帝啊，我不需要你，你只要把你的计划告诉我，我有办法去帮你快快的成就你的计划，成就你的应许在我的身上。当我们明白到雅各过去的一生的时候，你就晓得这是他来到这个亚伯渡口。我们就回到24节，你看他还是一样啊，他以为他哥哥来报仇啊，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家属呢先送过火啊。那这个很可怕，这个他就一个人留在这个亚伯渡口，只剩下一个人呢，意思就是说我要一个人在这里，我要去想一下我应当在前面怎么样走，我不需要有人来帮助我，我更不需要上帝来干预我，我喜欢一个人，我喜欢上帝剩下我一个人。英文呢就非常非常明白的是用一个被动，就是上帝你不要去干预我， 你就让我一个人在这里，我有办法来去处理我前面的道路。但是上帝说我现在不能够，我不能够让你一个人，我现在我要下去，我要劝你要悔改，假如你不悔改的话，前面的路是很难走。所以在整个晚上的摔跤里面，我相信是上帝一直在劝他要怎么样悔改，结束他前半生的那一种只是要依靠自己去帮助上帝成就计划的那一些的，上帝说你要把它放下来，你不能够再继续的过这样的生活。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晓得这就是这段经文时到的焦点，比较复杂，但是这个是第一个例子。当你找到这个时到的焦点的时候呢，这段的经文呢就非常容易。所以上帝劝他悔改，悔改一个晚上悔改了，他说我不悔改，所以上帝胜不过他，上帝劝他悔改，他不愿意悔改。哦，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念这段经文， 我们感觉到哇，这个人真是糟糕。假如我亲眼看见上帝，上帝要我悔改的时候，我会马上悔改。不一定，不一定。在我们一生当中，你看我们那些老毛病，上帝劝了我们多次的悔改，我们还是一样啊，不读经就不读经啊，不祷告就不祷告啊，不爱主就不爱主啊，一点奇怪都没有啊。只等到有一天，可能上帝把你打伤了以后呢，啊，你才悔改啊。那这段的经文呢，结果呢，他不悔改啊，所以上帝就把他打伤啊，摸他的大腿窝，他就扭伤了。这样呢，他灵里面就觉悟了，哇，上帝很厉害呀，啊，我不能够再跟他这样的抬杠下去啊，所以。上帝做完了他的工作，上帝要离开，天黎明了让我离开，雅各就抓住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是第一次，我们看见他抓住了上帝，他求上帝不要离开他，他要上帝，叫上帝不要离开啊，除非上帝跟他祝福，这个是他改变了。你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雅各是这样祷告的，是这么重视上帝的祝福的，所以上帝就答应他了。你叫什么名？上帝知道他的名，但是还是要问他。上帝给他改了个名，后来上帝就离开。从这次开始，雅各就成为十二个支派的列祖。这段的经文呢？是非常的美丽，但是我们很主要的，我们要把握到这段经文的失落的焦点是在哪里，我们才能够把这段的经文讲得清楚，来提供救赎。那我们现在谈谈这个救赎。那这个救赎的一方面，我们看见你做这个大纲很容易啊，上帝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弃雅各，这个是证明了上帝的怜悯，他爱我们。就是雅各走了几十年自己的道路，上帝还是爱他，没有放弃他，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啊，这个是一个救赎啊。那第二方面，当雅各到了最后的关头还不愿意悔改，上帝啊胜不过他的时候，上帝就向他动用武力来对付他，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救赎。大家说上帝动武啊，把我打伤是救赎吗？当然是救赎，因为我们非常的顽梗，我们不愿意悔改，上帝的爱还是在我们的身上，他把我们打伤是为了我们能够悔改，这个是救赎啊。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小心讲啊，上帝在一个人的身上动用武力并不是奇怪啊，在我的身上他也动用了武力啊，每一次上帝要动武的时候呢，使我的生命能够再次复兴起来啊，这个是上帝一个救赎的其中的一个计划。那另外我们也看见，因为蒙救赎了以后呢，雅各要求上帝不要离开他，上帝就没有离开他，上帝最后还是给他祝福了，还是给他换了个名字啊，不但换了个名字，还给他祝福，祝福了以后呢，结果以后雅各就成为十二个支派的列祖。这段的经文是很美，但是假如我们找不到这个失落的焦点，你跟我都没有办法讲，你找不到失落的焦点，上帝把他打伤对你来说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假如说这个肉体的摔跤，他把他打伤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上帝把他打伤就要救赎他，救赎什么呢？所以你一定要找到这个失落的焦点，你找不到的话，你非常困难讲这段经文。这个是第一个例子，我要提供给大家怎么样找这个失落的焦点。谢谢。
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